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邀请你呢透过今天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再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在现今的时代呢，离婚率节节的攀升，很多人呢找不到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原因，或者是一些因素让他们愿意进入婚姻。总觉得婚姻当中呢好像有很多很多的难题，以至于呢心中面对婚姻的时候就会有恐婚症。那么今天云彩飞扬呢，音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吴正伟。正伟他如何走出过去来自家庭的伤害呢？他如何走出情感的失败，胜过心中的害怕，不再恐婚，而是勇敢地进入婚姻，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在一段音乐之后，就让我们来听听正伟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Hello， 正伟，欢迎你。
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好，我是正伟，很高兴可以在线上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婚姻或感情中的一些经历。
是，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正伟。那先请正伟跟我们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那我在补习班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大部分就是跟国小跟国中的孩子一起相处。
这么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几乎都是在教育的现场咯。
是，我一直在教育，不管是国小代课还是在补习班之中，我一直就是为人师表的。
是是，喜欢跟小朋友相处吗？
一定是很喜欢跟小朋友相处才会加入这个工作吗？
常常听到很多的做国小的老师啊，会觉得很辛苦，觉得现在的孩子啊越来越难教了。对正伟你来说，你这么多年教育现场的经验，要面对这么多不同的孩子，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对我来说，孩子并不是越来越难教，因为可能对我而言是越有挑战性的，我可能会觉得更有趣。
挑战性。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孩子是很需要关心的，并不是像我们以前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所以你要在他各生活的各方面多多的关怀他，进入他的内心，他才能就是有一个标杆可以引导他往前走。
嗯，有一个标杆，确实我觉得孩子的确是很需要有一个好的一个榜样在前面带领他们，他们才知道他们要往哪边走。
是。
那么除了忙碌教育工作之外呢，你的感情现在生活怎么样？有婚姻吗？
是。我本来是恐惧婚姻的，但是非常感谢上帝，我进入了婚姻，那感情生活、婚姻生活非常的幸福。
你刚才讲说过去是恐婚的，
是
这个恐惧进入婚姻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惧呢？
每一个恐婚的人，或许在我的例子来说，就是原生的家庭，我原本的家庭之中，我的父母亲的关系。那我从小就一直在父母亲在吵架。那所以家庭是很不和睦的，这样子从小时候一直吵到长大，所以我才会造成我一个就是对婚姻的感觉，就是进入婚姻就会吵架，进入吵架就会吵得不可开支。
是，那在一个孩子的观察来说的话，你发现父母多半都为哪些事情吵呢？
哦，什么都吵。最简单的例子，就光是要出门去 一个在楼下等，等超过两三分钟就在楼下喊了，叫妈妈赶快下来。很简单的，连要花钱，花什么钱也要吵。
儿女的教育问题呢？
这部分我是觉得是很感人的。教育问题的部分，我们家是我母亲全权负责，那所以我们在我母亲的教导之下，事实上我们家总共有三个孩子，他们的学习都是很不错的。
不过当父母在争吵的时候啊，会不会比方说推学费啊，类似像这样的经济问题？
哦，这对我们家来说真是经常的事，从国小一直推到高中都是这样子。对我们孩子而言，那是很恐惧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步，就是说你会不会在这个学校，甚至是害怕说我是不是要流落在外面去做童工，没有办法学习。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每次到一开学我们就会紧张，因为两人的战争又这样又要开始了，又为了谁要去缴钱。尤其是当时很多届的导师每次都遇到这个问题，都会说吴正文你哪时候要缴学费了。我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心中的感觉是五味杂陈的，既紧张又害怕，因为全班又是我最后一个缴学费，
是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吼。
是，
就其实你也知道说爸爸妈妈他们应该是不想这样的，可是因为他们彼此的关系不和睦，就造成说带给孩子们有这样在经济上面的困扰。
是是，
就不知道说那到底谁要帮我缴学费呢？学费好像就是没有着落。
是，
那么父母在争吵的时候会有肢体上面的一些攻击吗？
刚开始就是从小声变大声，大声变拳打脚踢，对，所以让我们对于就是感情或是婚姻，我们会心里有个阴影，因为我们看到父母亲两人是如何去相处，但是往往有沟没有通，以至于造成两人口角之外，又有肢体的冲突，这对孩子的伤害是非常深的。
后来爸爸妈妈他们决定分道扬镳了，是不是？
他们在法律上是没有分道扬镳，他们是处于说如果是法律上是分居，至今他们已经分居二十几年了。
所以爸爸大概是什么时候离开家庭呢？
我大概高中的时候他慢慢就离开了。就有一次我们父母亲在争吵，那在争吵当中，因为我一直看到我的母亲被欺负，所以呢那时候正好年轻气盛，正好叛逆期的时候，一时气愤下，那我就去厨房去拿菜刀跟我父亲去对峙。那对峙之后，我父亲发现他儿子要砍他，所以他就吓到了，他也没讲什么，好像吓呆了。吓呆了之后他就往外面就跑去，那跑去之后事实上就是慢慢的我的父亲就不住在家里面了，他就在外面，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啦，我可能我父亲之后就慢慢在我们家的角色之中，就把他的重心往外面去移动了。刚开始我是很爽的啦，因为很简单，他不见了没有人管我啦。在高中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因为父亲以前父亲也会有时候会管我嘛，那我事实上因为父母亲的关系不好，所以我不太听他的话。之后是慢慢的是觉得说家中只有母亲还有自己的姐姐妹妹，会心里觉得怪怪的，心里会觉得说一般人有幸福的家庭，但我们家就是比较特别，那只有母亲。对父亲的想法，当时我是没有说很期待说他会回来，只是会觉得说自己跟别的家庭不太一样。当然我也很想我的父亲是好一点的父亲啊， 不过当时就不会有一个念头就是要邀请他回来吃饭或是任何的一些举动，那时候是没有想到过的。
家里面的其他的手足啊，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聊到爸爸妈妈的状况啊？
我们很少聊到父母亲的状况，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一种暴力家庭长大孩子，坦白说这是我们家三个孩子心中的伤痕，心中的伤痕比较不会去敞开去聊，但是我们都知道家中 的施暴者是谁，受伤者是谁，所以我们这三个孩子事实上在心理上面都是支持 我母亲的，但是如果彼此之间会不会聊到说、我父母亲的一个冲突，坦白说是很少的。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对我而言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很早就成熟了，因为高中时候父亲离开了，就每天的晚餐就我坐我父亲的位置，所以我母亲一个女人家，她要去维持一个家，不过她又很害怕，她会常常去问我这家里未来的这些决定，所以我必须要让自己坚强，我必须要让自己变成熟，我也必须要把我的心里面的那个小男孩的部分，也就是我不可以再不成熟了，我必须装出来。对，那当然对未来的婚姻，在我们家三个孩子之中其实有截然不同的一个的展现，像我的大姐她就很早结婚，她找到一个她很可以就是说可以接纳她的，她就在24、25岁她就结婚了。但是至于我跟我的妹妹就正好相反，我们是恐婚的，我们是过了30岁也不觉得急，我妹就33岁才结婚，那我是38岁才结婚。
在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因为你刚刚说是很恐婚的状态嘛，那虽然恐婚，那你有交女朋友吗？
有，我是从到大学之后我开始交女朋友，就一任换一任，但每次的恋情事实上都有2年到3年甚至5、6年的都有。我觉得即使是恐婚也是人心里也是总是想有一个情感的一个连结啦，一个联系，不过是很有趣很奇怪的，就是我们的感情总是没办法进到婚姻这一个阶段。那因为我从退伍之后，我大部分的一个职业生涯都在补习班，那补习班事实上我在这个领域之中赚的钱是还蛮多的，其实那时候也是有交往几任女朋友，不过只要遇到婚姻要进入婚姻的问题，好像我又变贫穷了，我觉得是心灵的贫穷，那也是一种不安全感，也就叫恐惧吧。
是是，像爸爸妈妈的这个婚姻的状况啊，他们在面对彼此的那种状况，有没有影响到你和你女朋友相处的状况？
刚开始在谈论感情，我给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准，就是不要像我父亲。那不过相处之后呢，我就越来越像我父亲，不善于沟通，他不爱沟通，他只是想要讲他自己要讲的，这一些的特质我都有。我不喜欢沟通，只要你听我的就对了，所以呢我觉得我是在复制，我其实心里面很想不要再像我父亲一样又重蹈覆辙，但是我行出来的就是我父亲的一个模样。而我在就是在之前的我在工作中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员工，那得过该补习班最好的员工的大奖，那于是这样我就自己就开始骄傲了起来。那骄傲起来，当时我又有一个女朋友，不过在补习班呢我又遇到另外一个蛮正的女生，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长时间的相处之下就产生了感情，那就变成说在感情中我就同样跟两个女生去交往，但是在这过程中我十分的一个痛苦，因为我觉得我犯了跟我父亲一样的错，因为我父亲也是在婚姻之中的也犯了一些不忠实的问题，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就延续了大概1年多。那一年多之后呢，我就向原来的女朋友就提分手，那没想到呢她也是知道了这种状况，她很伤心，不过呢她就这样的一个接受了就离开我。那没想到呢在补习班所认识这个女孩子，又在交往后的10个月 11个月又离开我了，那原因也不知道，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我就整个人陷入了一个低潮。那个低潮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之前我对感情的一个态度就是反正就分手再交一个就好了。不过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一次我就已经没有动力再去想要去交下一个，因为那时候觉得心里伤得很重。在伤心的时候，我就去打电话给我当时的主管，主管潘主任，跟他坦诚了我跟补习班的另外女同事有这样感情的来往。他是先跟我痛骂一顿啊，就是说你真的是犯错了，你真的是犯错，你真的要去对不起这样子。那没想到他就叫我跪下。那时候很好笑，是正好我那时候回台南去调整自己的心情，那时候就正好刚从外面回来，就在我的那个我的车的旁边，我就那边跪下。因为以前我在公司里面，因为我比较恃才傲物啦，那我因为我本身表现的真的还算不错，所以我常常去命令别人去做什么，即使是对自己的主管，我也不太去管他跟我说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比你聪明啊。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叫我跪下的时候我就跪下，我可能第一次这么听话吧。他用诗篇23篇为我祷告，就是那里面就讲耶和华是我牧者，他使你不知缺乏。但是我也就是跟着他一起祷告，那祷告之后就有一个很平安的一个感觉。那潘主任之后呢，他就直接就邀请我去认识这个信仰，邀请我去教会去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不过我那时候的好奇是，为什么潘主任这个祷告是有力量的？因为我也去看过很多的心理书啊，但是他的祷告为什么会有力量？我想要去寻找这个答案。其实其他的心理书不是没有功效啊，但是它的功效大概3个小时而已，
就有限啊。
对对对对对，像很多著名在台湾的一些书籍，就是一些情感的一些书籍哦，很多有名的医生所写的，那个时期我大概都有去看过。刚开始是很正面积极没有错，但是只要过了几个小时我又开始消极了。所以我觉得说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只是短暂有用，甚至有些人就跟我建议，就是鼓励我去其他的一个信仰去追求。那我也是试着去了解，那了解之后事实上我觉得好像没有那种感觉，所以呢我就因为潘主任为我祷告，我觉得有一点感觉，而且是一种心里得平安的感觉，所以我就去认识这个信仰。
是是，那么郑伟后来进到教会，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之后，他的生命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在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吴郑伟的生命故事。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主持人英如，继续来分享吴政委的生命故事。那么政委，我们在上一段的谈到你的主管潘主任，他为你祷告，就在祷告当中呢，你感受到有一种释放平安的感觉，
是，
那潘主任就鼓励你去认识基督信仰，
是，
那么你后来怎么样更多的认识呢？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认识就是在于进入教会之后，弟兄姐妹从圣经里面去举出例子来，像教会里面会教导一些什么叫做犯错，也就是罪的一个道理。那我记得最清楚的，在我们有一次的一个上课之中，他就把一些人常常犯的错，像说谎啦、还是一些我们觉得骂人不好，我们可能一般人我觉得这不是个罪嘛，只是以我们的口头禅或是我们的习惯。我在听的之中，我才发现说啊，原来连劈腿、情感不忠都是罪。那因为当时我也深陷，就是说在情感中的一个伤害之中，我就有时候常常会自己很失落。我是一个很糟的人，因为我背叛了两个女生，甚至在之前的一个情感之中，我也伤害了她们。而那时候我常常陷入这种情况，教会弟兄姊妹那时候就常常为我祷告，那我也常常求神来帮助我可以脱离这种境况。其中呢，就有一次我正好在看电视节目，看到了香港歌手高晓振的故事。高晓振其实跟我的人生历程是很像的，他也是处于一个破裂的一个家庭，从中学以来他就是一直在交女朋友。那之后呢，他就在很多次感情的一个漩涡之中，他一直反复的跌倒。那之后呢，他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的信仰，认识了耶稣之后，他发现说他必须要去面对他之前情感中的伤害，而且是也看到了他自己在很多情感之中的错误，所以他一一的就跟他的前几个女朋友就打电话去跟他去道歉。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一直看就一直哭啊，他一直哭就痛哭流涕。我突然心中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也要去这样做。我就开始就一一的打电话到我之前的女朋友那边，说明我以前做错什么。 我就一一的跟他们道歉。那这道歉当中，我的心情好像受到很大的一个释放跟安慰，而他们这几位前女朋友们也非常的释放。那我们彼此就对之前我们所做的一些傻事，我们彼此之间去互相道歉。那之后教会就开始教导一些真理，就是说你要对这一些行为，你所做过的一个错事，要跟天父说道歉。所以我就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去祷告，就那跟上帝说道歉的时候，在祷告之中我又感受到那一种同样跟潘主任在为我祷告的时候那种平安的感觉下来。那我就慢慢发觉我在我心中控诉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也是一个感情背叛的人，跟我父亲一样的人。从这样的一种心情之中，我似乎我得到了释放跟自由，所以我觉得那是很神奇的。
透过跟上帝的祷告，所以你心里面的那个罪疚可以获得释放。
是，
我想在情感当中的经历哦，特别是谈到原生家庭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伤害。那么上帝的爱怎么样来医治你在原生家庭的伤害呢？
我听到以前潘主任也曾经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他在我受洗前四年前，他就做了一个梦，就是我跟他在教会里面敬拜神。那时候他觉得不可能，但是呢他仍旧每天为我的信主来每天祷告。那之后我信主了，我觉得很神奇，所以呢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开始为我的家人祷告，我希望他们也可以认识耶稣。我在每天读经之中读到了一篇，就是马拉基书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第四章，他有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好像神就开始开启了我的另外一个生涯跟人生。那怎么说呢？因为我读完这一篇之后我就受洗，而当天受洗我前几天我打电话给我父亲，我父亲都已经跟我失联很久了，没想到他是同意从南部来台北看我的受洗。那我觉得那是很神奇的，因为这一个对我来说是个敌人的人竟然会来看我受洗。在受洗之后，没想到我跟父亲竟然在之后就去台北火车站楼上的餐厅，我们竟然聊了三个小时。那这当中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说，我竟然可以跟父亲聊这么久。那我真的觉得神似乎在让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在慢慢改善。我的父亲跟我越来越好，他常常就开始邀我出去玩或是出去聊天，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主动的，而是他自己来找我。而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我对他的那种愤恨的情感，那种感觉也一直在减低，因为我一直为他祷告，希望他能认识神，也为他祝福，让他可以越来越好。
是是，所以过去的你可能不是祝福父亲。
嗯，对，我应该是诅咒他吧，每天
在骂吧，过去是诅咒他，
也用三字经骂他吧。
但是当你信了主之后呢，就觉得好，那要常常为爸爸祷告。
是，
就上帝就在这个当中就带领你们父子的关系就一点一滴慢慢的恢复了。
是，对，我记得就有一次，就是正好父亲节，那一次正好我在外面吃饭，在吃饭之中突然我的心里面突然有一种想法，好像一股声音在对我说，诶，你要打电话给你爸爸。那我就打电话给他，那我就跟他说父亲节快乐，之后我还说了父亲我爱你，结果他父亲突然就吓到了，他就赶快好像赶快去闪我的话这样子。不过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破，当我去说我爱他之后，我心里好像对他的愤恨又减少了。我有时候从北部回去台南的时候，我也会在我跟我父亲在聊天的时候会赞美他，谢谢他从小到大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表率。那我父亲也觉得有感受到我很想要就是修复跟他的一些关系。那对母亲来说，我们事实上我们家人是很少敞开自己的，即使对自己的母亲 都一样，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孩子被伤害的，其实往往对于情感的表达其实很弱的。但是我信上帝之后，我就开始在改变，我就把对我母亲的感谢，我就用一些我们曾经教会上有上过的课程，亲密之旅，它就是一个两性沟通的课程，把它里面的技巧把它用在我的母亲当中，跟她说我怎么感谢你，把她的优点也把它讲出来。那没想到我母亲在听了之后，她竟然掉泪，觉得说哇，好像说这个儿子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他的话也是充满的一些伤害，但没想到竟然他现在会祝福还会感谢。所以现在我跟我父母亲的关系一直在改善，改善到事实上我都想象不到的、哦、就好像前几天 我的大姐从美国回来，她说一句话，以前我觉得我们家是四分五裂，但是没想到这两年竟然、哦、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竟然紧密了起来。那我就跟他们说，上帝真的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一直祝福我的父母亲，那上帝也改变了我，去跟他们去积极的去相处，以前是逃都、来不及了，现在就是积极的去进入我们家庭里面，让我们彼此间家人的感情能更好。对于情感的部分，以前我是属于那种比较主动去追求，而且不计任何的一个代价，在情感世界之中，可能对几个女生有好感，我就会同时跟几个女生有一些约会的一些动作，或者是跟他们小搞暧昧啦，就跟他们开开玩笑啦，说一些撩拨他们情感的一些话语啦，就让他们开心，哄他们开心嘛，他们喜欢什么就买给他们，类似这样子。那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雅各书有特别讲到，就是不要激动爱情，要等它自发。那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叫做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我觉得那时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事实上我们要单单纯纯的，就是说我们不能一个就是对两个，如果是对两个女孩子是有兴趣，我们不可以一次对两个，我们必须要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感中要专一，对，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而且呢，在很多话语之中，不管是话语还是穿着，还是你的谈话之中，都要小心，要小心自己的一个谈吐跟行为。就像以弗所书有讲到，不，连淫词妄语都不要去提了。读到圣经讲这一些淫词妄语、都不可以去提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心里就好像有一个冲击，我就开始节制自己，我也不会去特别去跟女孩子去说东说西的，好像会撩拨她的情感，我就是单单的就是祷告跟读经，来求神给我开眼前的道路。那感谢神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我真的学习到怎么样去等待感情，还有如何去在这个信仰之中先认识神，来预备自己。
信了上帝成为基督徒之后，连这个怎么样谈恋爱啊，面对两性关系啊，也是有很大的改变。
是。
那么在兴趣上呢，兴趣上有改变吗？
以前我第一个我很喜欢飙车，但是呢到信耶稣之后，我觉得很奇妙的，他好像是改变一个人的灵魂，因为常常在读经跟祷告之中，好像就神就好像给你一个改变的一个力量。那以前我最喜欢看政论节目了，我每天呢都在骂总统，政论节目多少小时我就骂总统几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在接触基督信仰之后，然后神就改变了我的这一切，他就叫我不要去批评，他叫我不要去论断。但是很奇怪，以前如果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反弹，但是现在看到这些经文叫我们不要去评断别人的时候，我心里反而是平静的，我的身心里好像就换了一个人，好像他赐给我一个新的心， 让我去看到好像，诶，以前我很激动的事情，例如对于这政府的不满啊，对哪一个人做的不好，我就好像心里没有这么激动，反而会觉得说啊，我要为他祷告。所以我觉得基督信仰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本来很激动的这种个性，批评人的个性，攻击人的个性，变成很怜悯他们。
好像当你信主之后，连同事都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哦。
对，他们觉得说，诶，你怎么现在你在说话的时候跟以前比起来好像多了和缓，脸色好像多了一些柔和，你比较会聆听，而且你常常接纳别人的一个意见。记得最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刚信主之后我就升官了，我就升去做分校补习班的主任。没想到我一进去那个新的分校，就新的补习班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列队在那边站着要迎接我，
是，
所以还给我敬礼。我就说不用这样吧，因为他们以前有些人都认识我，说我是一个军人型的人物，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军礼来迎接他。看到他们的瞬间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说不用这样啦。之后在跟他们聊天之后，他们就知道我信耶稣了。他们就跟我讲，你怎么改变这么多？以前我看到你都好像要跟你吵架，那现在你怎么变得这么的温和？所以他们都觉得耶稣是很奇妙的，他怎么会改变一个人，改变这么多？我记得我刚信耶稣也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也就是当时我在做补习班老师还没有升官之前，那我就曾经被一个老师是当面在课堂中直接辱骂我，我甚至被这个老师直接把我赶出去。最后那一个事件闹得很大，几乎全补习班都知道，因为那一个老师是全补习班很有名的，他说要 fire 哪一个老师就 fire 哪一个老师。那没想到的时候我的心情竟然是，哦，我要为这个老师祷告。上帝也是很奇妙，就是他先让我去平静下来，结果就在教室外面我就看那个圣经的话语，结果我就读到诗篇35篇，那我就读一读，我读一读之后他就讲到了恶人必如草被割下，我就想半天是什么意思。那没想到我读了这一篇诗篇35篇之后呢，过了两三分钟，我的当时的主任就打电话过来说，吴老师，我觉得这个老师太过分了，我们已经把你所遭遇的状况已经跟那个我们的老板讲了，老板的决定就是把那个授课的老师，也就辱骂我的老师直接把他开除。这对我来说真的是我最大的提醒，就是不要凭自己的血气，也就是说不要凭自己的智慧一定要去跟人家就是对抗。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第一步我们先去把我们心情借着祷告跟神去说，我们把一切的主权交给上帝，让上帝来处理这一切。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当时事件到底是我们对还是我们错，但是我们常常会落入了一个就是，我一定是对的，我是正义的一方，你们都是邪恶的，你们都赶快被除灭吧。这个事件让我知道怎么去交托给上帝，让上帝来处理这一件事，而上帝真的是公义的，他会为我们来处理。
生命的改变，一点一滴的过程，看见说上帝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去面对自己的生命问题。那当然原本你是恐婚的嘛，
是，
但是因为你靠着上帝你去面对了这个害怕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所以以至于你后来你真的就进入婚姻了。
是，
那为什么后来你愿意走入婚姻呢？而你怎么去选择你的配偶的？
我也觉得很神奇，因为在受洗之后就会有教会生活，那教会生活就会跟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会彼此的相处，彼此的服侍，在服侍当中我就会看到每一个弟兄姊妹追求信仰的过程，在信仰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很羡慕，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些基督徒的夫妇他们的感情是很好的， 他们可能已经相处了二三十年，但是他们的情感我就观察到他们，诶，他们怎么跟我父母亲的相处都不一样，他们怎么两个人都可以轻声细语，而且彼此是互相尊重互相体谅，而且他们在服侍之中也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在这个信仰之中，婚姻的幸福是可以追求的。所以呢，我就在开始在服侍之中呢，我在开始在寻找我的另一半。那也借着在就是一边服侍一边祷告啊，这先祷告求上帝给我一个人生的一个方向啊，让我知道说，诶，我未来的一个服侍，那服侍就是说在教会中的一些活动，我们要借着祷告会知道神会给我们人生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目标。例如上帝也给我一个目标，就是要去教小朋友，要去让小朋友去认识神。那同样呢，我在婚姻的一个目标，第一个他一定要是喜欢孩子，他要喜欢学生，他甚至呢要喜欢，就是说，诶，在这个家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有举办一些家庭的一个活动之中，我也对这个是有兴趣的。他必须要符合就是说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我的责任哦，就是在这学生啊，对学生跟孩子还有对家庭的一个事务之中是有兴趣的，这就变成我的一个条件。
过去其实你也有谈恋爱的经历嘛？
是。
那么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再去选择另外一半，这个过程哦，跟过去你在挑选女朋友有什么不一样呢？
完全不一样。过去女朋友就是我看了喜欢我就追嘛。信耶稣之后，我发觉是说，既然我一直都很想要一个陪伴人生的一个伴侣，那我们必须在很多方面上要契合。什么叫很多方面要契合？例如我们的目标一致嘛，我们对婚姻我们到底两个人有什么样共同目标，我们必须要我有共同的一个看法。而这部分呢，事实上除了在向神祷告之外，我们也要从这教会的活动之中，我们要看到哪一个女生也好像是她也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必须去在活动之中去了解彼此。所以我就遵照教会所教导的，可能在读经啊祷告之中，还有在我们实际在教会的活动当中，我们来认识可能是我们未来的另一半。
你后来就找到了这一位基督徒的女孩子嘛，
是，
所以你们两个就进入交往了。
是。
那么当青年男女进入交往的时候呢，一定很容易会遇到这个情欲的试探啊。
是。
那你觉得基督信仰这个部分怎么样帮助你呢？
像我之前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是一个对于就是说男女之间的一个界限，像碰触啦，常常我交往没有多久就牵手啦，就亲吻啦，甚至发展下一步嘛。但是这个信仰之中，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它要让我们要止乎于理，止乎于理就是我们身体的界限必须要守住。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常常在于就是说自己的一个肉体跟圣经的真理中其实在做对抗。
你为什么你愿意顺服这样的教导？
因为他是神的话，所以我要去听，我也试着我想要挑战 我自己，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挑战过的。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同意交往之中，可能不牵手啦，不拥抱啊，在那时候不知道，我就决定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赐给我这样的一个力量，他也让我坚守这样子。我也不觉得说我一定要去碰触他，去跟他牵手，跟他拥抱，跟他亲吻，反而是我如果太接近他，我还会躲避，我还是尽量让自己不要逾越这个限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体会在这个感情之中，我觉得是互相学习，互相的尊重吧。而且在于教会在进入感情之中，他有许许多多的书要你念，那这里面的书籍的内容都是关乎到日常生活跟彼此之间个性的。那我觉得以前在谈情感之中不会谈这么细，什么未来两个人之间金钱的运用啦、啊，甚至教养孩子的方式啦、啊，甚至是亲密之间的关系啊，以前都不会聊到的。但是在教会之中，他就会针对这个问题一一的去彼此之间的讨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心理的沟通。人要在，如果是说真的是要在肉体中得到满足，我真的觉得是心灵要先满足。那我在这情感的交往过程之中，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沟通还有相处， 而且这个沟通跟相处不是每天的情话绵绵，而是真的面对可能在未来婚姻中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有真正的讨论，而且这个讨论是在彼此尊重，而且你我有不同的意见之下，我们怎么去找出一个平衡点。这是我在这基督信仰中最大的不一样，不像我们说一般的社会上的一个对情感的想法，我们都很浪漫，我们就浪漫过后我们要结婚，我们什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就进入婚姻了。
那这样你们谈恋爱的过程会不会稍显严肃了一点？因为可能一般人谈恋爱就是去看电影啊，出去玩啊，去哪里踏青啊，当然这些都很好，可是你选择的是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更多的跟对方进行沟通，让两个人对于彼此的婚姻，对于未来，对于生活有更多的共识。那么真正进入婚姻之后呢，你如何不重蹈父母的覆辙呢？
基督信仰最大的核心就是连结于上帝，而连结于上帝的方法就是读经，每天的读经跟祷告，用神的话语来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准则。事实上刚开始我们当然会在身上会遗留一些父母亲相处的一些影子，但是神的话语能战胜这一切。他的话语当刻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当你想要去好像是说你旧有的一个习惯，可能你常常看到一件事不满你就可能会骂了，但是神的话语就会在适当的时间会出现在你的眼前。例如就是我的老婆可能她有时候会动作比较慢，那我心里就会烦躁，我烦躁的时候我就是很想就是想要开始用言语是去催她，就想要碎碎念啊，不仅碎碎念，有时候还口头比较严厉。但是呢圣经的话语就像以弗所说的，说要敬重你的妻子，你要接纳她的一切啊。所以突然我就想到接纳她，那我在结婚的时候不就是在上帝面前说要接纳她吗？那我突然就在那时候我的气就消了，就想一想好吧，那我就现在就我就利用这样的时间我来读圣经好了。但反而这样子我觉得不仅是我的气消了，而且我还可以妥善运用时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邀请到了郑伟来跟我们谈一谈上帝怎么帮助他胜过他心中的这个恐婚症，不只是胜过了进入了婚姻，而且呢在面对过往的这些生命的经历，这些伤害在情感里面的，在他的原生家庭当中的，上帝都一一的帮助他克服，去面对，去跨越。那么郑伟，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要进入尾声了，能不能就着你自己在婚姻当中的学习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好吗？
我觉得我在刚信靠就是信这个信仰的时候，有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他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相信在很多人的一个生命过程中都有一些伤害，但是呢这一切只要你信靠耶稣，他就会带领你，他会带领你突破你的限制，你的伤害，因为他会医治你。这也是我最想要分享给各位在线上的听众的一句话了。
是，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啊都会有很多的生命的经历，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但是呢神却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哦，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一个全新的生命，有这个永生的盼望。
是，
今天很谢谢郑伟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谢谢各位听众。
非常感谢郑伟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宝贵的分享。有一句话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道痕迹究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呢？过往的经历在我们的生命里无法抹灭，如何让负面的经历不成为现在的枷锁，甚至成为恩典的记号，除非我们有办法去转化它。感谢主，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信靠上帝，郑伟德勇敢地面对过去的伤害，走出情感的失败，并且和父母重建亲子关系。好，如果你听完郑伟的故事，你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认识圣经的真理，以及呢，上帝对你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美好的计划和心意。你可以用网络或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而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也取得郑伟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自己听了受到鼓励，也可以跟别人来分享，特别是你想关怀的对象哦。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吴郑伟的故事 CD， 或者你愿意跟英如分享你的生活、你的心情点滴，你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跟我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传真到 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最后感谢浇灌的原子和我新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一如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笑声 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